弟兄姊妹平安。我们华人呢都非常熟悉一句言语，叫什么呢？说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。那么都知道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。那意思就是说，我们跟什么样的人走得近，我们可能就会变成什么样的人。所以在我们的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，我们做父母的特别留意一件事，那就是特别注意我们孩子的朋友圈。我们担心孩子与不好的人接触交往，人尚且如此，我们何况是神呢？所以神啊，拣选我们以后，他无时无刻不在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保护属于他的儿女。神是圣洁的，所以是要保守属于他的子民的圣洁。那在旧约时代，神为了他的选民以色列，为了不让这些以色列民沾染污秽，所以神不止一次地提醒他们不能和不对的人交往。所以在他们进入这个迦南地之前，神透过摩西不断地来告诉这些以色列人，将来进入这个迦南地以后应该怎么做。我们看一段经文，在民数记的33:50-52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。耶和华在摩亚平原的约旦河边耶利哥对面笑于摩西说，你吩咐以色列人说，你们过约旦河进迦南地的时候，就要从你们面前赶出那里所有的居民，毁灭他们一切赞成的石像和他们一切铸成的偶像，又拆毁他们一切的求坛。看这里面很清楚告诉摩西啊，将来你们要去那个迦南地，迦南地是给你们预留的，那是将来你们要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，但是进去之前那里住了一些外邦人，那么要把这些人都要把所有的居民赶出去。我们再看一段经文，在申命记的7:1-3，我们再慢慢读一下。耶和华以神领你进入要得为业之地，从你面前赶出许多国民，就是赫人、格加撒人、亚摩利人、迦南人、比利洗人、西魏人、耶布斯人，共7国的民，都比你强大。那时你要把他们灭绝尽尽，不可与他们立约，也不可连续他们，不可与他们结亲，不可将你的女儿嫁给他们儿子，也不可叫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。这儿告诉我们，那个迦南地呢，当时住了7个民族，这7个民族呢，都让他们要赶出去。神已经赶出去一部分，剩下的你们要进去以后把他们灭绝尽尽，他不愿离开，那就是要杀光的。我觉得神好像很残忍，但是神知道，如果不把这些人赶出去，那么他知道这些以色列民经不起诱惑，最后一定是慢慢就随从了这些外邦人，自己不再圣洁。所以这儿我们看到神的心意非常清楚，他要保护他的百姓。旧约时代是这样的，新约时代也一样，我们这些属神的儿女，神同样也在保护我们，不希望我们和不对的人相交，要我们成为圣洁。所以我们今天分享的题目啊，就是交对的人。经文就是我们刚才读过的约翰一书的1:1-3。我们先来做个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的恩典，谢谢你今天再一次把我们聚在你的宝座前来思想你的话语。主，当我们聆听你话语的时候，就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，你充满我们，你引导我们能够明白主你的心意，也求主给我们加力量加信心，能够活出你的生命，能够遵行你的旨意。主，我们常常的软弱，但是主你临在我们里面，你就会使我们刚强， 让我们能够远离那些不对的人。求主来带领我们前面的路程。感谢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，前面一到两节，我们再仔细的读一下这两节经文，我们一边读一边仔细的思想。其论道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，就是我们所听见、所看见、亲眼看过、亲手摸过的。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，我们也看见过，现在有做见证，将原与父同在，且显现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。这儿提到了我们、你们，这个我们呢，指的就是当时那些和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形影不离、朝夕相处的人，那些门徒。这儿第一节 提到了生命之道，第二节提到了那永远的生命。那这指的谁呢？指的就是耶稣基督。这个生命之道，那个永远的生命就是耶稣基督。而说这个生命之道呢，从起初原有的，它是永恒的。主耶稣道成肉身以后，主耶稣就把这个生命之道从抽象具体化，把生命之道活活的写在人的面前。所以这个生命之道不像以前那么抽象。当时这些门徒每天都和这个生命之道在一起，是亲手摸过、亲眼看过的。所以当时这些门徒呢，都亲身经历了，是活活的见证人。因为他们亲眼看见过、亲手摸到过，所以最后他们是真的不惜自己的生命。我们看到那些门徒、那些使徒连自己的命都不顾了，就是传这个生命的道，要把这个生命道传出去，让更多的人也能够得到这个生命。我们再看第三节，我们再读一下第三节。我们将所看见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，使你们与我们相交。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。我们仔细思想 这句话，说我们乃是，就是这些使徒呢，当时这些门徒是和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，也就是他们就是和神相交的。那么他们要把他们所看见的、所听见的这个生命的道传给我们，目的是干什么呢？让我们和他们相交，最后那么结果是与神相交。这儿提到了相交，那么相交怎么理解？简单的说，就相交就是交往，很深度的交往。那这儿的相交呢，是灵里面的相交，我们在灵里面和他们相交，灵里面交往，灵里面有团契。所以你看教会里面常常有团契，这个团契啊，不是简单的我们聚在一起拉拉家常说说话，没有那么简单，是灵里面相交，让我们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，这就是相交。所以我们弟兄姊妹在一起相交，彼此相交，那说明我们就是同感一灵，我们里面同一位圣灵，我们灵里面是合一的，是没有距离感的，不陌生的。所以你看我们有时候啊，到外面也出去旅游啊什么的，但是到一个新的地方，到了那个教会以后，见到那些从来没有见过面的弟兄姊妹，觉得特别的亲。就像今天神弟兄第一次来，我们没有陌生感，特别亲切。为什么呢？我们是同感一灵，不仅我们之间这个关系非常的亲密，而且我们和神之间也是非常非常的亲密。所以与对的人相交，自然也就与神相交。那么与交对的人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对的人在哪儿呢？对的人一定在教会。我们这儿说对的人就是和神相交的人，这样人一定在教会。这不是说我们和对的人相交，那么就和教会以外那些从来没有接受过福音的那些人就不要交往了，不是这样的。在哥罗西书有这样一句话， 哥罗西书怎么说呢？说你们要爱惜光阴，用智慧与外人交往，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，好像用言调和，就可以知道怎样回答人。照着外人，那就是教会以外的人，是那些不接受福音、抵挡神、不信神的人。说和这些人我们要交往，怎么交往呢？用智慧交往。所以神不是说我们得着了神明的道，我们信主了，那么就不要和这些世人交往了，不是这个意思。不是说我们关系蒙来，我们自己就这样去信，走成圣的路，不是的，而是我们要有智慧的和他们交往，在交往当中把这些人带到神的面前，所以我们传福音。对于世人，对于那些不信神的人，神让我们用智慧和他们交往，但在教会，神反而特别提醒我们要当心，要特别的小心。有些人我们是不能和他们相交的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那教会里面不是所有的都是弟兄姊妹吗？为什么神不让我们有些人不能相交呢？因为教会里面什么有狼，与世人在一起，因为我们知道他们不信，所以我们虽然和他们交往，但是我们心里面很清楚我们不是一个灵，我们会特别的谨慎，会注意，不会和他们同父一轭，不会去有意的去沾染他们的污秽，我们会特别小心，不会轻易的被他们影响。但是在教会情况就不一样了，因为按道理来到教会的人在教会里面应该是都是属神的，但是主耶稣告诉我们，教会里面恰恰有一些假冒伪善，这些人很会伪装，表面上很爱神，也很爱弟兄姊妹，很和善，也在服侍神，我们很容易被迷惑。但是主耶稣说他们什么是披着羊皮的狼。在马太福音的7:15，我相信弟兄姊妹们非常熟悉这一节经文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。你们要防备假先知，他们到你们这里来，外面披着羊皮，里面却是残暴的狼。你看看，外面披着羊皮，看上去是羊，其实是狼。外面披着羊皮说明什么？很会伪装。这儿说的假先知，就是我们常常提的假师傅。假师傅就在教会里面，外面披着羊皮，里面是残暴的狼。所以他们很会善于伪装自己，很善于包装，有时候装的比真的还像是真的。因为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不完全，我们身上总有这样那样的问题，我们都有瑕疵，所以那些真的神的仆人他不会伪装的，说真的也会写在弟兄姊妹面前，他就是他那个好的一面也写在面前，那瑕疵呢也写在弟兄姊妹面前，我们是能够看到他身上的一些问题的。但是这些假的呢，他包装的好像看上去一点问题都没有。所以如果我们不去分辨的话，我们很容易被蒙蔽，很容易被骗。贾师傅也在讲道，他也带领查经，他也祷告，他也教导信徒，做的事跟神的真仆人都一样，神的真仆人在做的事他也在做，但是他们做这些只有一个目的，干什么呢？就是要把我们这些弟兄姊妹推到坑里面。他们表面上很和善很和蔼，其实他们是笑里藏刀，他们讲道的时候不是每一句话说的都不对，如果每一句话说都不对，我们 都能够听明白，我们都会分辨，恰恰是不是每一句话都说错了，而大部分的话都在讲真理，但是讲着讲着就会把一句假的给你掺杂进去，但是就这么一句假的就有可能入了我们的耳，也进了我们的心，他就达到目的了。他讲了一些真的，比如十句里边有9句是假真理，但是他讲这9句真理完全不是他的本意，他在干什么呢？ 他在做铺垫，他来为了来包装那句假的，是个诱饵。所以最后就让一些信徒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，不知不觉的就上了钩。这就是假师傅在做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真的一定要分辨，人不对，做的再说的再对，也不能信，也不能听。我们经常分享，就是马太福音的第四章和路加福音的第四章，讲过一件事，什么事呢？就是那个魔鬼撒旦呢，怎么去试探我们的主耶稣？在那个旷野里面40天，魔鬼撒旦就试探主耶稣。神是不能受试探，但是主耶稣他愿意被魔鬼撒旦试探，我想他一定有他的美意。那其中有一点，那是要告诉我们怎么去来应对魔鬼撒旦的试探，给我们做榜样。我们看一下，我们不具体来把这段经文拿出来念，我们就看一下这个魔鬼撒旦试探主耶稣说的三句话。我们看一下三句话讲的有没有问题。第一句话，他说，他跟主耶稣说，你若是神的儿子，可以吩咐这块石头变成食物。这是路加福音的四章第三节。那弟兄姊妹，我们看一下，你觉得这句话他有问题吗？你若是神的儿子，你一定有能力吩咐这块食物变成石头变成食物，你就可以吃下去，可以填饱肚子。主耶稣是神啊，他有这能力啊，魔鬼撒旦也知道，所以这句话没问题。我们再看第二句话，魔鬼说，这一切的权柄荣华我都要给你，因为这原是交付我的，我愿意给谁就给谁，你若在我面前下拜，这都要归你。路加福音的四章6-7节。我们分析一下这句话，这句话其实可以分成三部分。第一部分说，这些的权柄荣华我都要给你。我们再看第三部分，说你若在我面前下拜，这都要归你。这两部分是有问题的，说是个荣华我都要给你，还有这地你跪在我的面前，这都要归你。这好像这个魔鬼撒旦的权柄比主的权柄还大。我们知道魔鬼撒旦也是受造物，神允许在这个世界让他短暂的去做王，也是主耶稣给他的权柄，他根本没有这个资格。说这一部分是有问题的，但是中间这一部分说，这原是交付我的，我愿意给谁就给谁，这句话有没有错？没有错。神把这个世界短暂的交给了撒旦，也是为了造就我们这些信徒。我们再看第三句话，你若是神的儿子，可以从这里跳下去，因为经上记着说，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保护你，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。这句话有没有问题？更没问题了，它是引用圣经吧。这个圣经在什么地方呢？就在诗篇的91章11-12节。听魔鬼撒旦引用主说的三句话，这三句话当中只有第二句当中的一部分有问题，其他说的都对，听上去都对。但是对的这一部分根本不是他的真心，他只是用来迷惑主耶稣的。魔鬼真正要想告诉主耶稣的是第二句话当中的那多半句。所以如果是假如是主耶稣也像我们一样不分辨，觉得说的对就听，那就上当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人不对，他讲的再对也是不对的。 讲的再对也不能信，不能听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的动机不对。我们经常也跟人打交道，有些人很会骗人，他骗人你不会让你知道，一开始包装的很好，讲的话真很吸引人，他好像为你考虑，为你着想，实际上他是引你上钩。所以我们常常这样上当，我相信弟兄姊妹遇到过这样的人。所以他动机不对，我们听了就上当了，就受骗了。其实仔细想一想，我们看圣经也知道，魔鬼撒旦不过就是用那么几招，甚至就是三脚猫的功夫，就那么几招，用完这几招再重复的用，就再重复的用，这么几千年来就是反反复就在用。魔鬼撒旦如此，他那些仆役那些假的师傅也不过如此，就那么一点小把戏，用来用去，骗来骗去。但是我们看到是他们屡屡得胜，就那么几招，但是屡屡得胜。为什么呢？为什么今天的假师傅那么有市场呢？为什么假师傅有市场？一方面，假师傅就像他们这个族魔鬼撒旦一样，他们对神的话非常熟悉。你看魔鬼随时用神的话去引用，假师傅也一样，他很善于引用神的话，知道什么时候用这句话，知道什么时候用那句话，他们很擅长，所以很具有迷惑性。这是一个方面，是他的诡诈，他的狡诈。另一方面，是今天教会大众的败者太多，还有教会大众那些不分辨糊里糊涂的基督徒太多，所以就给他们市场。如果我们都会分辨，他没有立脚之处，他只能去带着他那些和他一样的一些败子往下走。所以神知道这个假师父在祸害教会，那神知道为什么神还允许这些假师父肆意横行，不把他们灭了。我刚信主的 前几年不明白神的真理，不是都懂得很多，就常常说，神啊，你把这些假师父都一个一个灭掉，省得我们这么辛苦。但神不灭，为什么神不灭呢？圣经里面有答案，我们看这个答案在哪里。答案在生命记，生命记的13章1到3节，我们来一起来慢慢读一下。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或是做梦的起来，向你写个神迹奇事，对你说，我们去随从你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侍奉他们吧。他所写的神迹奇事虽有应验，你也不可听那先知或是做梦之人的话，因为这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试验你们，要知道你们是尽心尽性爱你耶和华你们的神，不是。你看这个答案很清楚啊，就说神告诉摩西，就假先知一定会在你当中起来，他也可以做异梦，也可以写神迹。说所写的神迹奇事虽有应验，这些假师傅也能医病，也能赶鬼啊，这是我们知道的。但是神说不可听他们说的话。那神为什么允许这些假先知活跃在这个百姓当中呢？说因为这是耶和华的你们的神要试验你们，神要试验我们，试验我们干什么？我们到底是爱不爱神，是真的爱神还是假的爱神。我们如果真的爱神，我们真的属于神的，我们一定会远离他。所以神允许假师父活跃在教会，是要用假师父来试验信徒。去试验的过程就是分别的过程，神要用假师父把那些真正爱神、真正属于神的儿女分别出来。你看今天教会很多，有的教会很大，人也很多， 那么这些信徒呢，同样在敬拜，同样在听道，同样在赞美，同样在查经，同样在祷告，但是走着走着就分开了。我相信弟兄姊妹，如果信主时间长，你回想一下，以前可能也有一些弟兄姊妹们在一块儿，但是后来慢慢就分道扬镳了，各走各的。为什么呢？最后是真的更真的，假的更假的，一定是这样的。神对假师父没有劝勉，基约时代神对假先知没有劝勉，没有劝告他们悔改。在新约里面，我们看一些书信，几乎所有的一些师父的书信都要谈到假师父的事，一谈到假师父没有劝悔改，都是宣告。所以神对假师父没有劝勉是什么？任凭他们想怎么做就怎么做，就像任凭魔鬼一样。特别在有一节经文很清楚，就是在马太福音当中主耶稣跟门徒说的话，是马太福音的15章14节，我们一起来再读一下。任凭他们吧，他们是瞎眼领路的，若是瞎子领瞎子，两个人都要掉在坑里。这很清楚，前面主耶稣说你们要防备假先知，这儿说任凭他们吧。主耶稣没有劝他们悔改，而是任凭。今天神对我们最大的一个惩罚就是任凭。当神哪一天说是我不管你了，哎，想想怎么怎么，那我们就麻烦了。所以我们常说遇到环境，我们感谢神，遇到环境，神用这些环境来操练我们，来管教我们，说明我们是他的儿女。我们常常管我们自己孩子，为什么？那是我们的孩子呀，他走错路我们就要管教，那别的孩子我们不去管，为什么？与我没关系。所以自己的孩子一定会管教，那么不是，一定是任凭。所以我们看到，对于这些假师父，神没给机会。不仅假师父注定是要沉沦的，就是那些最后跟着假师父走到底所谓的信徒也一样沉沦，说都要掉在坑里，瞎子领瞎子。我们可能有一阶段可能会被迷惑，可能会跟这些假的师父走一段，但是我们总有明白的时候。当我们里面有了分辨的灵，我们学会分辨的时候，我们就会远离他，不会再跟他走了，不会跟他走到底。但是有一些一定是会跟这些假师父走到底的，这些人很可怜，神给他们预备的那就是那个沉沦的光景。神从来都不给假师父机会，新约时代也一样，新约时代这样，旧约时代也是。我们看旧约时代，旧约时代在生命记，刚才生命记的13章1到3节，神告诉我们为什么允许这些假师父在我们当中，为了试验我们。然后到了第5节，那神是这样说的，我们再读一次。那先知或是那做梦的，既用言语盼你那领你们出埃及地，救赎你脱离为奴之家的耶和华你们的神，要勾引你离开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行的道，你便要将他致死，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。把恶从我们中间除掉，那我们就圣洁了嘛？怎么办呢？就把他们致死。这是在旧约时代，在旧约时代神让他的百姓把那些假的先知致死。但是新约时代神明并没有要求我们这样，说你发现假师父我们就一块把他弄死，没有吧？没有。但是神让我们拒绝弃绝，看他们是死的，把他们当作是死的，弃绝他，不和他们有任何的来往，不相交。为什么这么严重？我们看约翰二书的10到11节，约翰二书一共有1章10到11节，他是神是怎么说的？我们再读一次。若有人到你们那里不是传这教训，不要接他到家里， 也不要问他的安，因为问他安的就在他的恶行上有份。这很清楚，如果有人到我们这里了，不是传这教训，这教训那就是使徒所传的就是真理，如果所传的不是真理，是掺杂的，十句里边九句是真的，一句是假的，像这样的那就不是传这教训。那么这样人呢，不要接他到家里。假如有一天有人到你家里面啊，需要你接待一下，那么你一定要 搞清楚，了解一下他是什么样的情况。如果是假的，不要接待，不仅不能接待，就是问他的安都不行。问安是什么？问好吗？我们今天见了面，哎，你好，平安，我们常常这样问。但是这些家属连问安都不行，不要问好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问他安的就在他的恶行上有份。如果我们跟他交往了，接待了，甚至问好了，那么我们就在他的恶行上有份。所以我们绝对不能和这些假师傅相交，不能有任何的瓜葛，他们的道更不能听。假如说我们不注意，就说我没事，我能行，我能分辨，不会受他影响，我们千万别这样想，不要高看自己，千万别骄傲。神说不要做，我们千万不要做，我们做了以后就会出事。如果偏要和他们交往不悔改，最后就在他的恶行上有份。那什么意思呢？假师傅什么样的下场，我们可能就是什么下场。但是我们真的见过有的弟兄姊妹真的不怕，你劝他的时候说没事，我能靠得住，我要劝他悔改。你告诉他说你不要劝这假师傅悔改，神都没有劝他，偏偏要去劝，最后劝的结果是自己没有把别人劝过来，自己跟上跑了。真的有。所以听到这儿，有的弟兄姊妹可能有些害怕，说以前不明白，那以前和这假的师傅交往了，打过交道怎么办呢？别担心，神是公义的，也是怜悯的。神知道我们不明白的时候，我们会做一些措施，但是我们明白了，我们以后谨慎小心，不和他们相交就是了。神的心意非常的清楚，我们一定要交对的人，不对的人不能和他们相交，特别是假师傅，连交道都不能打，连问号都不能说，不能交往。神在这个方面是一点余地都没有留，不允许我们和不对的人相交。为什么？为什么神不允许我们和这些不对的人相交呢？因为他们的灵不对，他们里面不是圣灵，他们里面是有那个邪灵，所以我们和他们相交的结果就是和他们里面那个邪灵相交。那相交的结果，轻是我们的灵命受亏损，重我们在他的恶行上有份。所以我们看到许许多多属神的儿女，我们可能在某一个阶段和这些人相交，但是最后神一定把我们带出来，属神的羊，神一个不会丢失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以前可能没有意识到，也没有想到，没有注意过这个问题，和不对的人相交原来是后果这么严重。所以我们以后真的要格外格外的小心，特别是越临近主的再来，这个情况会越严重。我们现在看到主来的日子真的近了，这个不是一句空话，真的近了。你现在世界上发生的事都是一些征兆吗？而主耶稣临近的这个时候是这个教会的世俗化越来越严重。我们想想今天教会的世俗化与什么有关系啊？是不是一定与这些教会的领袖有关系？一定与这些所谓的就是牧者传道人有关系？所以一个世俗化的教会，这里面不是说世俗化教会所有的这些牧者都是假的，但是可以肯定一定有假的。一个世俗化的教会里面的传道人不一定都是假的，但是一定有假的。 而且这个假的一定有这话语权，特别是主任牧师。所以如果我们去了这样的教会，就有可能教了不对的人。我认识一个姊妹，她的儿子，这个儿子我们经常也联系，我也辅导了好几年。他这个儿子呢，原来读高中的时候就参加了多伦多的一个团契。这个团契呢，是各个教会的这些孩子都是聚拢在一起的。我们一开始以为这个团契很好，结果后来发现这个团契是有很大的问题。后来这个孩子就变得焦虑，开始抑郁。他有好多问题，这个团契里面解决不了，带领人解决不了，指导也不管，因为他自己本身就没生命，也是个假的。不光是这一个，我们认识的另外一个姊妹，她的女儿也在这个团契里面，后来也是一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一定要，就是孩子到一个团契，特别是你不清楚的情况下去团契，一定要注意，你去了解一下那个团契是不是属神的，否则的话时间长了以后，孩子不但不会受到这个正面的影响，可能在其他方面出问题。我刚才说的这是两个，还有很多很多的这样的孩子，这个团契现在多伦多还在，我们真的要注意。所以我们与不对的人相交的结果，我们可能如果不放弃，我们也变成了这个不对的人。所以我前面也分享过，我们去教会真的一定要去选择的，不是说教会不可选择的，不是挂一个十字架就是神的教会，有好多已经堕落了，去了这样教会就是教了不对人，很可能就听了假师傅的教导。还有的弟兄姊妹啊，微信网上只要是遇到所谓的属灵的信息，就不加分辨的去听去看，在这种情况下也有可能去教了不对的人。所以看到我们分辨非常重要，怎么去分辨我们以后再分享。所以我们平时一定要谨慎小心，我们要常常的提醒自己，要交对的人，和对的人相交，就是在与神相交，因为他的里面那个灵是圣灵，是对的灵，我们也变成了对的人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今天赐下你的话语来提醒我们，要交对的人，和对的人相交，我们里面就有同一个圣灵，我们就是和神相交，我们就是在主里面，你也在我们里面。主啊，请你来常常的提醒我们，来警醒我们，让我们知道如何去分辨，如何去不和这些不对的人相交。主啊，请你来带领我们前行的脚步，让我们在灵层路上时时刻刻有主你的同在。感谢赞美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